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合掌。哦，可以了。请翻开《般若波罗蜜多经》毗婆舍那557页第三行。今天的课程毗婆舍那就结束，我们还有3页，还有三行就讲完了。后面的里面的内涵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讲的就会比较快一点。我们都直接来看文，557页第三行，第二特随金刚乘法，这是第二个科判，特别说明修随金刚乘就是密教的法类，密教的道理。大乘它有分成显教跟密教，通常显教修完了就会修密教。下面就直接消文，他就讲到为什么要修密教。如是善修，显密共道，其后无疑当入密座，以彼密道教诸以法，最为习贵。数人圆满二之良故。依照前面所说的，能够如是善巧修学显教以及密教，这是大乘的共道。显教要发菩提心，密教也是要发菩提心，而且密教要有显教的基础，才能够学密教。因此，显密共道就升起了菩提心，这是基本的。其后，为了快速能够获得佛果位，毋庸置疑的，应当必须进入密坐乘的修行，以彼密道教诸以法，最为习贵。数人圆满二之良，因为修完显教之后，就要修密教，所修学密教的道之地。比较对于显教还有其他一切诸法最为习贵，并且密教的道之地，可以让修行者快速圆满福德智慧二之量。为什么呢？因为显教是从因到果来累积福德之量，但是密教里面是从果位来累积福德之量。跟智慧之量，为什么呢？所以修密教的时候，就会把自身转换为本尊。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本尊，把自身变成阿弥陀佛。所以他是从果位来修二之量，就会比较快。啊，这个密教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密教的纲要里面，就是从果位来累积福德之量。会比一般快了很多，所以这边他会讲到快速可以累积福德智慧二之量。若入彼者，儒道纪论说，先以财进，奉教行等，令师欢喜。假若弃入彼密教的修行者，如阿里家尊者在道纪论当中。就说到，先以财物供养，身以恭敬诚事师长，以及依教奉行等，能够令师欢喜。这个师就是师长，或者是佛的大师也可以。教前所说，尤为过上， 然是对于人既作说罪下之德相者，乃如是心。这个道理从密教医师的规律角度来看，比较前面显效所说的医师规律更为殊胜，尤为过上，过上就比显教的医师道理更为严格。然而此是对于人具足密作称所说最低下层的基础条件的来依师规律上，就是上师德相乃如是行，先以财物供养，身以恭敬成事，一教奉行。表示说财物供养，身以成事，一教奉行，显教也有，但是密教来得严格，因为密教会把师长看成是佛。如果你要学密教，你没有显教的基础，你是没有办法学到密教的。因此学密者他必须要显教基础。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他很喜欢呢密教的唱诵啊，拿着金刚杵啦、铃啊，对不对啊，然后修法啦，这变成一种习惯性。但是他对教理清不清楚不一定，有一些人有清楚，有一些人不清楚。但是在印度或者是西藏的格西仁波切们，他们都是在显教里面读了好几年以后再进入密教，还有一个次第，这个必须要很清楚了解。再往下来看文，其次先以清净细部人所灌顶成所身心。然后我们在密教前面身以一的供养成事啊，依教奉行之后呢，其实第一个阶段先以清净细部，这个细部就是 密教的经典，能够成所灌顶成所弟子的身心。此灌顶它有分成四种，一种就是宝瓶灌顶，第二种秘密灌顶，第三种智慧灌顶，第四种名词灌顶。名词灌顶就是说净化弟子的所有的身心，然后呢接受佛法的开示，然后修习佛法的内涵，这个叫名词灌顶。名词就是名称的内涵。次当听闻了之所覆耳时所说三灭业力。我们接受了灌顶之后，必须要去听闻密宗的戒律，就是三灭业戒。你受了密宗的道的三灭业戒，你就要所覆密宗的戒律，而且他比显教更严。阿里达尊者以前有人问他，他说如果是显教的戒律跟密教的戒律，你这两个对比哪一个比较容易守？他说显教他不会换。哦，好厉害哦，显教他不会换。但是呢如果是守密教的戒，他说好像吓着毛毛雨一样，就会经常换，因为他太严格了。因此你必须要有显教的基础，你才能够接受到密教的戒律。所以这里面怎么消文呢？其实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是灌顶，然后受了三灭戒，要守护三灭戒。第二个阶段呢，应当对于灌顶时所听闻密宗的戒律，你要了知守护。尔时在那个时候的弟子所受的三灭利益，这个三昧利益就是三昧业戒了，就是密宗的戒律。若为根本罪患染浊，虽可重塑，难以相续，生道功德最为激流，故常勇猛，莫令染浊。你受了戒以后，也灌顶，也受了戒，弟子必须要好好的守护三昧业利益戒。假若你违犯了密宗的戒律根本堕罪，犯了根本罪， 虽然可以重新受戒，然而对于身心相续当中所要升起道正功德就会变得缓慢，耽搁的时间叫寂留，所以必须恒长勇猛，防护戒律，莫令违犯懒惰。显教一样啊，你受了戒以后，那你犯了戒，你道正的功德也会缓慢，密宗也是一样，还是会缓慢。所以既然受了戒，就要好好守戒。又当粒粒莫犯出罪，设有勿犯亦当勤修，凡出方便。另外修行者，你学了密以后，应当努力防护莫犯出重罪，就是根本罪。假设万一有误犯了戒律，也应当精进修习，凡出方便。凡出方便就是凡尽罪恶的方法。比如说我是出家人，我们有比丘戒，有密宗戒，他你犯了，他有一个仪轨让他还回清净的这个仪轨，你要还清，就是还出方便，你必须要知道，哎，你已经犯了戒，你要找一个清净的比丘，或有一些比丘，然后帮你的嘛。我们就同时做一个仪轨，然后还清。所以出家人他有什么半夜诵戒，在诵戒之前，先要什么把你所做的一些罪业把它还清。或者有一些戒律小的比较粗的，没有那么不是犯的根本戒，你就找一个对，要怎么找个比丘，清净的比丘啊，然后把仪轨还净，有这样的仪轨。下面又谈到了彼等皆是修道基础，若无彼者则如强请，诸为无故。彼等三昧耶戒就是密宗戒，都是修习密宗道的基础。假若没有比密宗戒者，则就如同依靠墙壁倾斜诸危险的房屋一样，好像这个房子啊它倾斜随时会倒闭会倒塌的样子啊，那住在里面就很危险了。就是戒律呢就如同要把它守护着。曼殊师利根本教云，佛未说犯戒，人成就诸作。曼殊师利根本教当中里面所说到，对于违犯戒律的人，佛不会说犯戒的人能够成就密宗称的道正功德，表示是不可能的啦。或者是他会延缓，比如说你一劫可以成就，它变成两节或者三节都有可能，叫就延缓，会向往后推。此说前无上中下品三等成就，这句话所说的意思，违反戒律的人完全无法获得密宗的上品、中品、下品三种层次等任何成就，说明得很清楚。所以要防护戒律，无上一切细说，若不守护诸三灭也，下列观点不知真实。假若灌顶之后，第一点你不守护三昧耶戒，第二点后者所说的是下列灌顶，第三点不知道密宗修行的真实意义。此三虽修终无成就，此三种人虽然修习了密宗终究无法成就，表示说你必须要了解你修密宗的动机。你灌顶之后你要守护三昧耶戒，你所说的灌顶，不管它的四种灌顶里面哪一种灌顶，你就要守护着。啊，为什么呢？因为显教是进入呢，我们佛门就进入什么？三皈依就进入佛门， 但密宗它是以灌顶进入密宗，故若不复三昧利益而修道，事即飘转坐理之外。假如这个修行者来修密宗，他受了三昧戒，假如不守护三昧也戒力，而说是在修行密宗道，根本是完全远离，完全呢背离，漂流在密宗座。这个座就是密座，就是密座真，就是密教的道理之外。所以你修密的人，你不是只是想说修修法就可以消除很多的罪业啊，可以累积了很多的福德资粮，但是你对教理没有显教的教理基础，或者没有密宗道之地的基础，你根本就走不上来的。虽然我们自己好像说我自己在修密，其实你是在密宗做，就密教的道理之外，门外汉。若能如是复三灭也，即诸利益而修作道。假如能够如是守护三昧戒，以及一切利益而修密宗道，当先修习堪为依据细部所说升起次第圆满尊伦。首先你在修密宗道的修行者，你必须要先修习作为依据的清净细部，就是密教的经典所说的升起之地以及圆满之地，所说的升起之地以圆满具备本尊以坛城的护轮，表示说密宗里面它有分成两个之地，一个就是升起之地，一个是圆满之地。那你要升起圆满之地，那你必须要修本尊以坛城啊，必须要的啊，以做到中不共所断，为以应处界之为平俗庸常分别。因为以密宗道中的不共所断，就是要对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执为是贫俗庸常的相状，而视为分别，表示说色身香味触还有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是对什么色身香味触，五蕴呢是说讲行识，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境六识。你要很清楚的去思维，它都是世俗地的内涵。既然是世俗地的内涵，你把它执为一切法是有自信的，那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你就会执着在轮回当中。你一般应该把一切法修为无自信啊，这个密宗有没有讲这个我不知道了，这个是我把它加上去的，就是说你要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当成是平庸的状况，你要去思维这个内涵。能断彼者，意即能转外气内生，及诸受用为诸圣事生次第故。作为一个修行者，能够断除彼者凡夫思维分别抉择的对象，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应处界，就能够转变外在这个外气世间，就是外在的世间心事所依的内身，内身就是五蕴身，以及一切诸受用转变为殊胜的本尊坛城等事业的升起次第的缘故，表示说应界处你能够转进，你在修密宗的时候变为呢本尊坛城的事业啊，这个是很高档的啊，很高档的转换。学密他必须要显教基础，然后要对密教里面的所有内涵 也要很清楚，你才有办法去学这个生起之地跟涅槃之地。如是善尽庸常分别一切时中，恒得诸佛菩萨加持。如是这个修行者能够这样善巧的修习生起之地，而彻底尽诸凡夫庸常的思维分别之后，一切时中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恒常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也表示说你的身体次第升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转境界，懂不懂？把污秽的转为清净，那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素人圆满无边福际，堪为圆满次第法器。很快这位修行者就能够快速的能够圆满积极无量无边的福德之量，就即便能够堪能成为修习圆满之地的法器。表示说密宗道之地里面它有分成升起之地然后圆满之地，那你升起之地没有办法去转进，把污秽转为清净，你那个圆满之地是升不起来的。所以你用功啊，升起之地就是变成要走向契入圆满之地的条件，叫法器。好，我看到了，我们再看到558页第一行，其次当修堪为依据细部所说圆满之地，契出次第为后为修后摄到一分者，非彼细部即照彼是冲蕊所喜，成就生起次第圆满本尊坛城护轮之后，其次接下来应当具备修习堪为依据细部经典，就是密教的经典所说的圆满次第的方法。也就是说生起次第已经升起来了，能够转一切境界，然后再来接下来就要修圆满次第。如果舍弃最初前面的升起之地而不修，啊，直接呢，唯有只是修习后面的圆满之地，摄到一分，并非细部就是密教的经典以及照彼是冲锐的智者所承袭，表示说你要修圆满之地。你必须要有身体次第的基础，你不能说啊，我直接就修圆满次第就好，那你一定升不起来的。如果呢，你升起来是你自己认为的，在密系的经典，就是细部经典，以及呢照彼解释的这样的智者所成，是不能承袭的。好，故当摄持无上一切圆满道体二次中要。所以一个修密的修行的应当要摄持无上一切升起之地也满次第的道体，此二次第是修习密宗道的重要，而且它是有次第的，先升起的升起之地，然后来修也满次第，你只修一分都不行的。此中为就彼等诸民列为显示入座翻译，此中唯有只是就彼等密宗道的一切诸名相简略作为解释显示修习进入密座乘的二要方法。这里面就是简略把密宗道简略的做一个介绍，所以就会谈到升起之地跟圆满之地，以诸座道次第应当广知，对于密宗的一切密宗的道次第的修习应当广泛详细的了知。所以你要修密宗道你要显教基础啊，然后呢还要什么，密宗里面有一种叫做密宗道次第，你先去看了密宗道次第以后再来看其他的哈的那个无上一切啦，还有各个方面的，你就比较容易掌握里面的核心要点。 人如是随，即是修学，总摄一切经作中药之圆满道体。能够依照前面所说的方法如是修学，也就是修学总摄一切经教密作，经作这个经就是显教，以及作就是密作，就是密教的中药之圆满道体。菩提道这里管论里面想显教有分成三次第，下至道、中至道、上至道，整体的道体。密宗它整体的道体就是升起之地跟圆满之地，宁得暇身，具足毅力，能以自他增广佛教。一个修行者能够获得暇满人生，具足成佛的利益，能够对于自他增广佛教所有的利益。表示说大乘里面有分显教跟密教，你学完了显教以后，你要学密教，你很快就可以累积福德智慧二智量，而成就无上菩提。最主要这两个显教跟密教都要发起菩提心，才构成大乘的法脉，为利有情，愿成佛。现在接下来我们来讲寄送、讲寄送就很快了。寄送里面，人观无央，佛以目，如是善达一切法，能令智者生欢喜。这是一个寄送。菩提道次第，能够作为观察、分析、抉择无量无边，佛语就是经典，我所说的语言就是经典的眼目。也就是菩提道次第管论上分成道前基础、下至道、中至道、上至道，这样能够把佛法的中要、佛法二要精华的点就把它集中在三十道里面。下至道是讲到业果，中至道是讲到烦恼，就是如何证得阿罗汉果位，上至道是讲菩提心、菩萨心的内涵。因此如果你有菩提道次第，能作为观察分析无量无边的经佛所说的语言的眼目，能够如实善巧通达一切佛法，能够令智者生欢喜心。表示说你读了菩提道次第管论以后，你可以掌握整个佛法的精要，世俗地跟生理地的内涵，也就是六度前面福德资粮怎么累积，后面的第六度的智慧资粮怎么累积，而构成的不管是显教或者密教，它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次第。由亲诸修如理师理，知是诸佛妙音尊，上归一故事比例。由于亲近许多一切修习如理的善知识，赞叹善知识归依出佛妙音尊，妙音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并且如法的善巧归依的缘故，是比文殊师利菩萨的加持力。表示说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我们要如理的亲近一个有传承的或者有教理精通的二谛圆融的善知识，赞叹善知识，然后皈依出佛妙音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而且你就会得到了文殊师利菩萨的加持。故显善则真实意，彼甚智者恒护持，所以其愿善巧抉择真实意，就是空性的内涵，彼甚智者文殊师利菩萨会恒常守护加持。我们能够处理轮回，最主要是讲到空性的内涵。那佛他两位弟子，一位就是 弥勒菩萨，一位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那弥勒菩萨呢，所传的是广行派的道之地，也就是以慈悲为主的世俗地，以世俗地为主。那文殊师利菩萨最主要是以身见派与空性为主的，所以你说你要达到空性，你必须要有什么世俗地缘起的内涵，所以缘起性空的道理，它必须呢两者互相关待，这叫不二法门。因此我们能够解脱都必须要以空性为所要，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加持力，因为他是把佛最高究竟的空性那样把传下来。南州冲瑞顶中岩，名称传翻造诸地，龙猛无着见传来，位置菩提道次第，尽满众生悉愿意。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根源，就是由于南州就是南瞻部洲，冲蕊就是智者中的顶言，也就是说智者头顶上最专严，表示说顶言就是最专严。而且名称如同风帆，那个帆船就是那个好像旗帜，有没有佛教的旗帜，都佛法的那个法船一样啊，遍照于天上地下，地上三界诸器。啊，天上里面有分人啊，就是有分色界无色界，就是异界色界无色界。但是异界里面呢，啊，也有什么有地狱，还有什么人这方面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遍照呢三界所有六器，以诸器就是一切的六器有情当中，表示说佛法的这个法的这个传相，它能够呢利益很多有情离苦得乐。龙猛无着见传来，也就是说龙猛就龙树菩萨还有无着菩萨两位菩萨，渐渐把广行派跟身见派传来，位置菩提道之地，表示说佛有两个弟子，这两位心子就是弥勒菩萨传给无着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传给龙树菩萨，龙猛就是龙树菩萨，把这两个法脉广行派跟身见派，也就是世俗地跟胜利地的力量，把它传下来，利益一切奴木有情六道的众生，尽满众生悉愿住。此菩提道次第广论能够完全满足众生需求愿望离苦得乐的含义，每一个众生都想要离苦得乐，但是离苦得乐它有分成呢世间的离苦得乐跟出世间的离苦得乐啊，当然了，只要你有烦恼你都没有办法离苦得乐，你的离苦得乐世间的名义啊，还有各方面的享受啦、啊、无依妙证、啊、都是暂时性的，它不是永远不变的，因为它是有为法是无常法。但是如果你甚至把烦恼给断掉，你最起码证得二乘，真正的处理三界，这个就是解脱。如果呢我们说一个菩萨要来解脱一切有情的痛苦，那我必须先要解脱自己，然后再能帮助他人。所以呢，六度当中成就自己，成就无上菩提，四摄的帮助他人，将有情安顿在佛的口位上，这个就是六度四摄的内涵。下面又说，故事教授道宝丸，摄纳经论千流故，一名吉祥善说海。我们一句一句来解释啊，好，所以是佛法教授精华中的大珍宝之王，指的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佛法里面的精要，它是一个宝藏。因为菩提道次第广论呢，摄纳 它含摄无量无数的经典论点的内涵的精要的浓缩品，犹如大海纳入百川千流一样，所以也证明为圆满吉祥善妙音说的大海。意思说你有河川，如果我们在下雨的时候啊，有小河啊，有河川啊，流那个水会流到哪里？流到大海。同样不离到这里管论，它是有经典有论点里面的精华都被不离到这里管论给摄取，它的精要一样的道理。此由燃灯大智者，燃灯大智者，此由燃灯大智者光明显扬写山中。此不离到这里管论是由于燃灯大智者，燃灯大智者就是阿底迦尊者的另外一个名称，首先撰写的菩提道灯论，或者又叫了道纪论。因此此佛光明显扬于西藏写章当中，表示说阿里达尊者是西藏的国王，两个国王把他请过来的，然后阿里达尊者就写了一本薄薄的叫道纪论，或者也可以叫做菩提道灯论。后来宗喀巴大师把这本薄薄的道纪论菩提道灯论呢，他三世道的内涵把它发扬光大，变成了菩提道彻底观论。因此佛的光明，只要你内心有法就可以破除黑暗，有光明就能够破除黑暗，有了空性的内涵就是佛的光明，让有情能够离开无明。显扬于西藏，雪山就是指西藏了。此中观世佛道言，故今多时为敏蔽。从此有了菩提道彻底观论，菩提道彻底观论这根地西藏燃灯大智，就是阿底迦尊者的道纪论而编成的。从此以后西藏的佛法破邪显正，弘扬于西藏当中。从此西藏这个地方作为观世分析佛道的眼目，表示有菩提道彻底观论作为三世道的基础，你就可以看到一切佛法二谛的内涵，六度的整个修行的过程。故经过很多的时间，菩提道次第的传承呢，从来没有断掉，就是敏蔽，没有关闭过，继续弘扬于西藏。现在呢，西藏把这个法传到全世界，遍于法界。次见如实知圣教，终要冲蕊西灭亡，即此妙道久衰微，唯一真管圣教故。然后宗喀巴大师见如实了知通达佛陀的圣教，一切宗要一切佛法的精要，聪锐的智者们根据相续熄灭亡。就莲子成佛的妙道也长久衰落没落下来。我宗喀巴大师为了想要增广弘扬佛陀的圣教的缘故，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佛法 在宗喀巴大师还没有出生之前，慢慢佛法就开始衰落。那些持有菩提道次第广论三世道佛法的道体的这个修行者智者们，一个一个呢都老了，年纪了，叫做相续熄灭亡。因为持有这样道次第的长老们修行者一个一个走了，成佛的妙道也开始久衰没落。我宗喀巴拉大师呢，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发个愿，想要来弘扬佛陀的圣教的缘故，尽佛所说诸法理，设为由一善士夫成一大乘往佛位，正所当修道次第，尽佛陀所现出的一切诸法理，都是总摄成为引导一位善士夫成佛的教授，所以乘坐以此大乘车通往佛果位，正所应当依的本论，叫做菩提道次第观论，修集道次第的 教授。这个大乘指的就是大车，可以广带一切众生从此岸到彼岸。所以宗喀巴大师看到佛法开始衰落，整个道次第的智者一个一个圆寂了，佛法道次第也慢慢没落。为了要来增广佛教的圣教，而且能够抓到佛法二谛的纲要，六度的内涵，让有情能够离苦得乐，因此呢，写了《菩提道次第观论》。如果你想要的走大乘，就是坐大车通往佛果位的话，一切如母有情就是大乘，把一切如母有情呢安顿在佛的果位上。那你必须呢要依着这个菩提道次第观论，修习道次第的教授，你很快这一生就能够抓到二谛的内涵，佛法的精要。有一些人如果没有菩提道次第观论，修了一辈子没有办法抓到纲要，但是菩提道次第观论就是契入佛果位的一个大乘法脉的道基，它可以承载利益很多的人契入佛位。此论文言非太观，一切要义无不尽，虽诸少会解义解，我已教你正引出。此论指的就菩提道次第观论文言义理，并非太广泛，所以一切佛法要义无不具备，虽然也能够令各种诸少会根基比较差的比较没有智慧的人也很容易了解。我宗喀巴以教理正戒接着写出菩提道次第观论。那这个教理是依着谁呢？依的佛的两位行者文殊师利菩萨的空性，以及弥勒菩萨的慈悲，就是世俗地跟圣灵地，以及常依着阿里达尊者的道基论作为基础，广泛的发扬，写出了菩提道次第观论。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它是成佛之道。佛指正行难通达，我乃一中最为宜，故此所有诸过失，当对如实知前悔。佛指就是菩萨啦，我们是做大乘的，做菩萨道的，并且菩萨里面的六度显教的六度跟四摄，六度成就自己，四摄帮助他人。也就是说佛子菩萨 的深深微妙的正行，正确的行持很难通达。你说你要走大乘，要解决一切众生的苦乐，众生的苦乐由我来承担，叫做真善意的。我们要把有一切如母有情安顿在佛果位上，我们自己一定要成佛，才能够帮助有情成佛。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才能够很顺的把有情安顿在佛果位上。啊，这样的话，菩萨道甚深微妙正确的行持，就是六度跟四摄，很难通达。我中个八，乃疑中最为疑。表示说我中个八大，中个八大是自己很谦虚的说，我不是很聪明的，我是疑者当中里面的最疑者，这很谦虚的话，哦，很谦虚。故此所有诸过失，当对如实知前非。所以照此论，此论指的就是菩提道次第观论，所有任何有错误有过失的地方，我中个八也应当对如实了知一切诸佛或者一切智者前面做忏悔。啊，你看那个慢心都嚼下来啊，然后甚至很谦虚的讲这些话。啊，照了菩提道次第观论利益了很多人，以此测行有极二种资粮管如空，愿成圣王而引导，吃必会目诸众生。愿以此菩提道次第观论将测立我自己，尽情所有积极福资粮会资粮，这两种资粮广大如同虚空无边际。表示说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无量无边，就像虚空一样。我就是中科巴化验成为佛圣王而引导，被疑痴无明蒙蔽慧眼的一切诸众生。表示说中科巴大师写的这本论是要让自己能够成佛，也要让有情能够成佛，所以愿成为呢佛圣王，就是佛啦，哦，而能够引导我们这些呢被疑痴无明给蒙蔽的智慧眼的一切众生。为自佛为一切身，愿为妙音哀舍说，获得圆满教次第，正行圣道令佛喜。众生还没有成佛果位的一切众生当中，位置嘛，就还没有达到，还没有通达佛果位的一切众生当中，愿能够成为妙音文殊师利。妙音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另外一个名称，哀悯色说，并且能够获得圆满佛教菩提道次第的教说，依此教说而正确的修行殊胜道，令诸佛欢喜。那为什么能够令诸佛欢喜？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有时候连道次第整个佛法的架构二谛都搞不清楚，怎么修行各说各的。但是菩提道次第观论为什么那么轰动于法界呢？为什么？因为阿里迦尊者写的，中科巴拉斯依的道纪论，那写出了菩提道次第观论，把佛的二谛的精华浓缩变成三十道，可以广泛的利益众生，掌握二谛的内涵。佛法就是从房屋到彼岸的整个脉络精要，含摄在菩提道次第观论当中。我也是学了菩提道次第观论，你才能够了解中国的组织架构。我们看559页的地上，哎，快讲完了，一个小时就讲完了，是不是啊？我们讲完就下课了。好，那如是所解道中要 大悲引动上方便，除减众生泯暗意，常时住持佛教法。如是一个修行者能够依的不离道彻底管论的道地道次第当中，了解六度四摄，了解二地的内涵，所行持所了解不离道彻底管论当中里面的恶要，他的经法在大悲心摄持之下，引发转动善巧方便，除遣众生，除遣就是断除了，远离啊众生所有一次无明，泯暗意，泯暗意就是无明啊，而且能够长时间的住持佛教正法，这佛法能够久住于世间，帮助有情离苦得乐。圣教大宝未普及，虽骗千灭一世方，愿由大悲动我意，光显如是利乐藏。愿圣教大宝藏，圣教就是佛陀的语言所讲出来的经，让有情离苦得乐，这个叫圣教，圣者的教的言教，就如同大宝藏啊。这个如同大宝藏指的是什么？菩提道彻底管论，把所有的经论的精华浓缩在菩提道彻底管论，以三智道来呈现。这个大宝藏还没有普及的地方，或者曾经虽然普遍盛行，而今已衰微快千灭的地方，愿由大悲心车动我的心意。这个我就是中科巴，光大显扬，如是利益安乐众生的大宝藏。表示说你读了一辈子的佛法，东一点西一点，但是你没有办法抓住成佛的纲要，那菩提道彻底管论有助显你能够很快速的掌握二谛的内涵，从凡夫到彼岸，从凡夫到成佛的这条路很清楚的掌握在内心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大宝藏，能够让有情众生离苦得乐。从佛菩萨微妙业所成菩提道次第，乐解脱意以甚德，令常修持诸佛事。对于希望解脱成佛的修行者，愿从佛菩萨深奥微妙的事业当中所承办的菩提道次第管论，能够施以希求解脱的众生以及成佛殊胜的功德，并且令希求者能够长期修持佛法不离道次第管论，使诸佛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微妙甚深的事业，就是佛伟大的事业二谛的内涵。厌偏善道除为言，伴诸顺言，人非人，一切身中不舍离。诸佛所赞真净道，众各八大师其愿偏照此善法菩提道次第当中，能够消除一切为言，能够并且能够承办一切顺言人与非人等众生。这个非人就很多了、啊、是不是非天才是阿修罗了、啊、非人呢就是不是人的所有的众生，就是六道众生都在里面、啊、以人为主嘛、啊、所以菩提道次第管论，诸佛菩萨来到这个人世间最主要是以人为主的，其他都是旁涉的，都人与非人，一切生中生生世世永不舍离，诸佛所赞叹的真正清净成道至道之地。也就是说菩提道次第管论，这个菩提道次第能够完成，能够消除一切为言，而且能够这一本论能够完成帮助呢一切有情的顺眼 就是六道，人亦非人，就是六道了。有真多能够呢遇到这本论，就是菩提道次第，而且呢掌握成佛的脉络，成佛的要点。若使我以最甚称，如理勤修十法行，尔时大力恒住伴，吉祥德海遍十方。这个是寄送里面的最后一个寄送。假若当时我中科巴对于最殊称的道次第，如理精进修习十法行时，尔时就那时候大威得力的护法，恒常作为修行者的助伴，愿吉祥功德的大海能遍满十方界。这里面讲大威德，这个大力就是大威德力的护法们，天龙八部啊，还有所有的为佛教的一些，不是人哦，他人已非人好了，他都得鼎力支持佛教的法能够常住于世，帮助有情离苦得乐。所以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人，但是也有很多非人，他是在扶持佛法的，像天龙八部啊，对不对？护法僧啊，他们都在扶持佛法，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友情都在扶持佛法，希望呢把佛法，把这个论菩提道次第广泛的流行在整个三界当中，能够呢遍满十方世界，利益一切人无有情，能够了解的凡物到彼岸的成佛组织架构。里面有讲到十法行，它有两种说法，我这里面介绍一个，就是中大师根据色大乘论，就是唯识派里面所提到的十法行。第一个就是所知处，讲到阿赖耶识，它是染污的。好，啊，第二个行遍，形象遍计之，就是遍计所知，一他即言成事。第三个是三个法契入形象之道，我们就不解释啊，各位哦，可以在你把它写色大乘论的十法性，在网络上就很清楚的掌握里面的内涵。第四个叫因地，什么叫因地？如果成佛是第十地好了，那因地就是前九地啊，如果成佛呢是十一地，十地就是法因地，就是第十地的菩萨，他上去就是十一地，就是成佛。那因地就是前十地，对不对？啊，十一地就是果位地。好，啊，果位地呢，就是第五个，就第十地或者十一地。那第六呢，十地以十般若之法，这个是般若，就是空性的智慧。你从初地到十地，是不是都是以空性为所言，把三界的烦恼给断掉？所以呢，这个是第六、第七呢、第八、第九就是戒定慧，第十就究竟断正功德。断正呢，就是究竟呢，把所有烦恼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都断掉了，成就无上菩提。好，这个就是里面所谈到的十法。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到559页第八行，寄送已经讲完了，所以我们说。他今天不会很难，因为那个密教里面他只是介绍，密教最主要是我们说啊，进入显教，进入佛教就是三皈依，那你要进入密教就是灌顶，但是有三皈依的基础来灌顶。好，559页第八行，总摄一切佛与恶妖，勇猛无着，恶师道鬼。这里面呢，菩提道次第，也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是总摄一切佛语的恶要。恶要就是圣教佛的言教里面的精华心要。勇猛无着，恶师道鬼，最主要是显示勇猛菩萨，就是龙树菩萨以无着菩萨二大论师的修行轨道的道轨。 也就是广心派跟深净派，也就是世俗地跟生意地的内涵。能助一切种子地位盛世法幻，因为佛的心智有两位，就是龙树，就是无着，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那文殊师利菩萨的圣见派的空性的义理传给龙树菩萨，弥勒菩萨传给无着菩萨，以慈悲为主。所以这二大车轨，我们通常会讲广行派跟圣见派，能助一切种子，能令引导一切修行者通往一切佛的智慧，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达到了佛地果位的殊胜世夫众生修行佛法的轨道示范，一种示范。表示说呢，不知道这里管论，他是统摄一切佛语的二要，也就是二大论师龙猛菩萨、无着菩萨他们的修习的纲要。而这样的广行派跟圣见派可以引导修行者通往一切佛智，达到佛果位。这一些殊胜想要修行的凡夫士夫众生修行佛法轨道的一种范围，这个范也可以做范围，或者示范也可以。那三世所修一切次第圆满开示，也就是说成佛是从凡夫到成佛，他必须呢依着龙猛菩萨、无着菩萨的传承来修行。也谈到了二谛、世俗谛跟圣谛谛，把它分成了三世道，也就是对于三种世夫所修行圆满次第的开示。三种世夫指什么呢？应该指下士道的世夫的修行者对业果的法则，还有呢中士道的修行，还有上士道的修行，这三种事物。如此菩提道次第者，如此一部论叫做有这样的修行的道次第的三世夫所修行的菩提道次第的内涵，这本论叫做菩提道次第观论，或者叫菩提道次第论，也可以这么讲。下面又说到呢，为依而信智慧般智慧般若摩诃萨，这个种，这个是应该是摩诃萨多吧？我看一下，摩诃萨那个种是多出来的啊，摩诃萨而已。啊，菩提道次第观论是依据而信翻译师。哦，这个而信不知道，对我也查不到。啊，跟智慧般若摩诃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传人，彼之招师精善三藏，正行法义，拔济众生，长养圣教。宝戒大师，彼之招师呢？这个招师指的就是传承祖师，也就是二大车轨的传承祖师，彼二大车轨的传承祖师、传承师长，精通善巧、精力论三藏，正确的行持佛法的要义，能够拔除救济一切众生的痛苦。长养所缚佛陀的圣教的宝戒大师，以及因前代持立师中众所称赞假持条幅，以及往昔前代就是往昔啊，因为前代有一些修行者持立大师当中众人所称赞的持力当中的上座，表示说持戒当中的顶严，就是最让人恭敬的持戒大师的持 的加持调伏号，他的名号叫做金井兰的继承者。这个作者在讲什么呢？讲川真师长啦、啊，号金井兰，知彼之招师自悲校正功德专严。彼之招师，就刚才我们说传真师长，二大车轨的传真师长，以大智大悲的教正教法正法，正就是实践呐、啊，正得佛果位或者正得某一种啊初地二地以上的功德专严之身，表示说他以佛法教理为所言作为修正的这些修行者。来钻研自身，写当继持立之中，高盛如床。第一师普普、啊，这个是什么？素普堪布宝吉祥贤，并诸一众诚希求者，先成礼欠。雪山就是西藏，就是雪域。即就是所有。在写意当中所有持力之中，高盛如法传般的第一力师，表示持力当中有很多人嘛，都是持戒里面最精华的，守得最好的，最力学最求最精通的，叫做第一力师，就是呢素朴式的堪布。素朴就是一个寺院的名称，里面有那位住持，堪布就是住持，叫做宝吉祥显，以许多诸一众智者应承仰慕的需求者，先前曾经礼智的欠请，后因善后因精善显密重点。真爱山水，何丹圣教，无人伦比。后来因为有了精通善教显密，显教跟密教众多的论点，真爱所附戒定慧山水，何丹如来圣教，无人伦比。无以伦比啊、哦、可以说无以伦比。善贤恶已大善之事，摩诃萨圣依及贤应勤欠勤，精通善巧贤说梵文跟藏文这两种语言的大善之事。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圣依吉祥吉显，圣依吉显就是圣依法王啊，另外一个名称。应众应勤劝说与成就，而造此菩提道次第论，表示说宗喀巴大师在写这本论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因缘出现，因为他发了愿，有很多呢学历的大力师，还有众多的修行者，还有呢有一些呢他精通于藏文，精通于梵文的这些大圣之士，大摩诃萨，也就是大菩萨们，都不断的劝进宗喀巴大师，对不对啊？然后呢，请他来造此菩提道次第广论，他是造论的因缘呐，因为他发的愿嘛，要发扬啊佛法的内涵，系从至尊甚是空位，号。虚空传文南洛师传内书巴及锦尔瓦所传道次，这不知道这里管论，当时中国不大要写的时候，很多人劝请、啊、他根据了很多的资料，就是师长们他们所留下来的一些道次定的内涵，所以我宗喀巴是从至尊圣世空传，就是另外一个名号叫做西空传， 听闻于兰若师传给内书巴及景阿瓦所传的道次第教授，又从至尊圣士贤浩明法一显温波多瓦传夏德瓦及波多瓦传说多巴道次等义。也就是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它要形成的时候，中国巴大师参考很多过去的智者，以及从至尊圣士法一显听闻波多瓦传给夏惹瓦及波多瓦传作给多巴的道次第等教授的要义，在教授根本道纪论当中，唯有除了开示三世道总相的特征难解释之外，其余文字较容易了解，因此未全部引用，就没有全部的引用。以大义师聚会般若及多隆巴父子所着的道次为本，我中科巴照本论，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以大义师就是聚会般若及多隆巴父子所著作的道次第作为根本基础而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并摄众多道次第的要义，所以圆满道的之分意义受持次第的安排也毫无杂乱。这个分呢，就是比如说三世道它是整体的圆满道，而如果我们讲三世道呢的之分，就是三世道的一部分叫做之分，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就是整体的圆满的一个身体啊。如果我们讲身体的智慧一个部分，就是我的手啦眼耳鼻舌都是属于部分，所以到圆满道的智慧意义所持，就是每一道每一道下至道中至道上至道，但是你整体要来所持就不容易了。好，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杂乱的下至道中至道上至道。写山记中辟道大策，以无量教辩才无畏，写意就是西藏所有当中呢开辟道之大车轨，大车就是大车轨，在以无量无边的教典以辩才无所畏惧无碍当中，如理正行经论深意，能发诸佛菩萨欢喜。如理正确修行经典论点的深深含义，能够引发诸佛菩萨的欢喜，表示你对于呢空性的内涵，而二谛的内涵，缘起性空的道理，你能从经典里面和论点里面的含义，你都能够掌握得到不二法门的内涵，缘起性空的道理。这样的话，能够引发诸佛菩萨的欢喜。因为诸佛菩萨呢，是以菩提心为力有情愿成佛，看到所有众生能够了解从凡夫通往佛的道路，而且是正确无误的，依得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修行，我当然就欢喜啊。最为稀有摩诃萨、至尊圣夫、瑞达瓦等号同会，顶戴比诸尊长组成，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知道了字来把它串起来，不好串呐、啊。尊长组成，这里面就讲到呢，最稀有的大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嘛。至尊圣士，这个瑞达瓦就是能达瓦等号同会，顶戴这个。顶戴比诸尊长足成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师长足下我顶礼的，将这些师长的脚换在我的头顶上，以表示对师长的恭敬， 对传承师长所留下来的整个道次第做一个很恭敬，就好像我们看到佛那个在印度啊，人家你的头顶会顶着佛的脚表示恭敬，他印度的习俗就是这样啊，这里面就有这个这样的那个内涵在里面。多闻彼除修断行者东中歌声善会名称吉祥，什么意思呢？多闻彼除，彼除就是比丘，能够呢修善断恶的修行者。这里面有想到了东中歌声，我们把那个声放在前面，出生在东部的中歌地方，叫名会名吉祥，懂不懂？出生在东部中歌这个地方，有一个比丘叫做善会名称吉祥。好，着以惹真圣阿兰若狮子矮下福吉祥贤书，住在以惹真寺当中殊胜阿兰若，阿兰若就是极尽处了，就是寺院了的狮子崖下造论，由福吉祥贤书写。也就是这一段呢，最主要是讲到中歌巴大师在惹真寺狮子崖下造此论，就是菩提道次第论，并由福吉祥贤书写。因此我们今天已经把整个菩提道次第观论的毗婆舍那后面的偈颂很简略的做一个解释已经讲完了，就要今天要早一点下课。那我们下礼拜来就讲菩提道次第观论的色摩他，这是一个很圆满的结束哦，对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早点下课啊，我们来回向。今天很多同学多请假。好，愿此菩提心所听闻所讲说的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出一切罪障，共成无量菩提。